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是讲到哥罗西书结尾的部分。那我们今天经文四章二到六节，我们先来看看保罗在最后的论案，也就是4章7到18节之前还说了些什么。那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请翻到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诵读一下哥罗西书4章2到6节。哥罗西书4章2到6节，我就开始，弟兄姐妹可以就跟我一起读。第二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好，我们先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这是来自你的话语，真的是愿你亲自的帮助我们，真是让我们因着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我们就能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是无论讲的还是听的都得造就，都被你教导，也是行出这样的教导。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如果看今天的题目，上面写的是从保罗的劝导看定睛耶稣。这个题目本来是我当然是要讲这个经文题目，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起什么题目呢，然后后来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就是简单插一句哈，就是我一个同学他离开嘛，他离开到佛罗里达牧会，那之前他答应别人讲到的事情就做不了了，然后就把我临时推上去，然后我说哎那就讲这个吧，他们说不行，他们在讲一个系列叫让我讲希伯来书，我说这个实在没时间准备，那他们说今年的主题是定睛耶稣，那能不能讲定睛耶稣相关的，我一看这没法推却，你说如果讲到跟定睛耶稣没关系，那讲的是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就答应下来。那就看到说这个我们今天就是从保罗的劝导，真的是从这个角度切入一下，看一看定睛耶稣我们到底来怎么思考。也就是说，当我们乍一想或者乍一听定睛耶稣这个话语或者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那么当我们圣经读下来，整本圣经来看定睛耶稣到底该怎么理解。我们先看第二节，保罗劝哥罗西的信徒们要恒切祷告并警醒感恩。这就让我们想到哥罗西书一开始保罗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那么在这里哥罗西书的末尾，保罗劝哥罗西的信徒们同样也要恒切的祷告，那是这个祷告的行为，恒切祷告。可是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保罗劝哥罗西信徒要为什么事情恒切祷告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看保罗自己在哥罗西书的开头是怎样为那边的信徒来祷告的。1章9节开始，保罗祷告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是保罗为哥罗西信徒的祷告。那我们看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两部分，一个是保罗要哥罗西的信徒们知道神的旨意，多知道神，这是知的层面，另一个就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在善事上结果子，这是行的层面。所以我们当我们回想我们讲过的哥罗西书的时候，在1章15节到2章23节，保罗 或者我当我们说当我说保罗的时候，大家要知道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神的启示，说都在讲信徒们当知道什么，当知道什么。那第三章有一个过渡之后，保罗就说我们当行什么，这是我们之前常常讲的陈述和要求，我们就也不再多提。那从这个大的上下文来看的话，四章二节的祷告应该并不是一种泛指的祷告，不是说想起来什么随便为什么事情祷告，而是强调为多认识神，在善事上结果子，也因着我们跟基督联合，也就是为神的国度来祷告。特别是我们看到四章二节的后半句怎么说，在此警醒感恩，在此警醒感恩。这后半句其实是一个分词短语，分词短语它来修饰这个祷告，或者解释，进一步解释，告诉我们要怎样祷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的祷告说的不是随便的祷告，而是在警醒的状态中怀着感恩的心祷告。那么当我们看到警醒这个词，这个词隐含着和漠视相关的含义，也就是不是说哦醒着，不是一般的醒着，而是警醒，警醒。什么意思呢？在圣经中有这样的关联，比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保罗说我们总要警醒谨守，因为我们不知道主再来的日子。你就看到说警醒跟末世是相关的，因为会有末世的来到，或者换句话说，待会儿我们还会再讲，我忘了会不会讲到了哈，就是末世的概念，或者至少说从末世，现在就是简单讲一句好了，待会儿不会提到的。末世我们不是单单从一个时间概念上来理解的末世，末世不是时间，或者说更主要的来讲，不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不是说最末了的事情，末世是最终极的事情，最终极的事情。那我们先在这里点一下，那因为这样的末世的会来到，我们要警醒，要警醒。所以在马可福音十三章，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七节那里，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祷告，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那在马可福音十三章的经文里，警醒之后又出现了三次，也就是短短的32、33、34、35、36、37，现在数学就都得这样数，这几节六节嘛是吧，六节经文中出现了四次警醒。那四次警醒什么意思呢？有一位神学家他说，铁经家他说，警醒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应该具体的理解为光明之子们，也就是说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是出黑暗入光明的光明之子们，因着对基督再来的盼望的最终实现的期待，而弃绝这个黑暗的世界的沉睡。如果觉得很拗口，是因为我翻译的问题，就是说对这个基督再来的盼望的这种最终的实现，这样一种期待，怀着这样一种期待而弃绝这个黑暗的世界的沉睡。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要睡，不要睡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在灵里面不要像这个世界一样死在黑暗中，死在过犯中，对属灵的事情，对末世浑然不知，有审判却不以为然，却不以为然。那怀着感恩的心，我们说这体现了一种基督化的世界观，我们就展开讲一下。其实祷告和感恩和祷告都是基督化世界观，都是世界观的一种体现。我们先看感恩，因为这是一个更为基本的行为，感恩，所有的人都应该有感恩的心，因为神的创造就是恩典性的作为。然而圣经说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无知的心就昏暗。也就是说，无论我们觉得自己有多好，就是我们 不信主的时候，或者现在没有信主的朋友，甚至是我们信主已经是基督徒的，当我们做好事不思想说我们为什么能做好事，这样的时候，无论觉得自己有多好，做了多少善事，只要你不将上帝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那我们的思念就是虚妄，心就是昏暗。换言之，什么叫善？对人来说，我记得前两周在这边，我们学生学者组查经还有提到说什么叫善。经哥有提到说，就是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但是当时俊哥点到说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是在后半部分，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然后你才能行公义好怜悯，而不是说你自以为行公义自以为好怜悯，然后把神撇在一边，那不叫善。为什么我们先来看，所以对人来说最大的善是与上帝同行，或者说遵行上帝的律法，因为罪就是不法，不法就带来各样的恶，所以你可以说善就是遵行律法。当然这是一种稍微偏机械式的理解，好像是哦，这个是善就是遵行律法，但是你会看到说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在神里面，神所有的属性，我们的神是纯一的神，所有的这些属性，当我们描绘说神是公义，神是良善，神是圣洁，神是慈爱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抽象的添加给神，而是神他本身就是这一切。所以回过头来，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当我们讲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割裂开来理解。怎么讲呢？我们来看，我们刚才讲的善是遵行上帝的律法，那什么是公义呢？就是按一个人所配得的来待他，一个人做好事你给他奖赏，一个人行恶你来惩罚他。所以我们说善就是公义，为什么？因为你按照神所配得的待他，你就要遵行他的律法。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你发现善就是公义，而当你真心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你就是在爱他，因为神说爱他的人必守他的诫命。你就会发现说，不光良善公义是一样的，连慈爱也跟这些概念都是一样的，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一个不感谢神的人心里就没有真正的爱，没有真正的公义，也就没有真正的良善。所以无论是一个政府也好，一个个人也好，任何一个群体也好，如果他打着公义的旗号说我因着公义的要求我必须做出一些不善的事，必须做出一些不仁爱的事，你就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公义。但是同时你也看到说有多难，要人行出真正的公义是有多难，要人活出真正的爱是有多难。因为真正的爱也不是简简单单的我们所说的你爱我我爱你的爱，而是充满着公义的爱，充满着圣洁的爱。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些概念在神里面的合一带给我们一个更充分的角度，更整合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概念。那我们说祷告也体现出我们的世界观，刚才提到在哥罗西书四章二节的祷告着重强调为神的国度的祷告，而我们知道我们也必须也应该为其他的各样的事情祷告，不管是身体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需要啊，所谓的日用的饮食啊。所以说我们说如何分配为不同的事情祷告，我们说这是一个智慧的问题。我们你每天祷告都为什么事情祷告，你怎么分配时间来为各样的事情祷告，这是一个智慧的问题。你应该更多的时间放在哪里祷告，但是我们说这并不算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但我们想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祷告不单是我们将我们所求的事情仰望神，更是我们的灵与神的交流。所以我们说这种交流应该有机的融入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基督徒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说一种机械式的添加。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只为重大的事情祷告，只为大事祷告，就说明祷告是你生活中的附加品，一个额外的添加，而不是浑然一体的一部分。当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不管是已经发生在你的身上，比方说有疾病，还是说你正置身于其中，你要找工作，或者你想要它快点发生，你要早点结婚等等这些事情，如果你只为这些事情祷告，只当这些事情快要来或者已经来或者你置身其中在寻求的时候祷告，这些事情就像一个激发的装置，就是它刺你一下，哎，你有一个反应，刺你一下，你有一个反应。我们就说这种反应是由外在的条件导致的，你看到没有，是外在发生了什么，然后你有一个回应。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单向的机械式的添加，就像我就想到说西瓜虫，大家可能都知道西瓜虫，在地上爬爬爬爬，你一碰它就变成一个球，对吧？它就是由外在的刺激让它有一种机械式的单向的反应。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不要学西瓜虫，我们不是说一有大事来了我们就变成球然后这样祷告，我们的祷告应该是融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说我们的祷告应该是，当然我们祷告包括这种对外在事件的回应性的祷告，当然包括，但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一种双向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单单的对外在的事件刺激扎你一下你祷告一下，而是随时的自动自发的祷告，是生活中有机的一部分。祷告是你的一种世界观，是你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也为我们理解说为什么有的时候神不按照，甚至是很多时候神不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和时间回应我们的祷告提供了一种理解的角度。如果我们一祷告神就回应，或者说更准确的说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和时间回应，我们说这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和交流。我们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跟神没有交流，没有交流就变成了开水龙头。你会和水龙头沟通吗？不会的。为什么？你一开它就有了，你就没有真正的交流。只有当你一开，哎，怎么没有的时候，你才会去想一想这是怎么回事，是水龙头坏了还是哪里有问题了，你会去想。这种思考就是一个沟通的前提。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祷告是在灵里与神的交流，绝不是一个单向的告知。如果只仅仅是一个单向的告知，真的你没有必要祷告，神都知道，神都知道。所以我们说祷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世界观，凭信心不凭眼见。那在哥罗西书四章三节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或为此被捆锁。保罗在这里明确的说，你们不单要恒切的祷告，能以讲基督以便我们能讲基督的奥秘。保罗知道，从最根本的角度来看，从最根本的角度来看，福音的广传完全是神自己的作为，完全是神自己的作为，并不是说保罗他可以做什么。其实也不是说我们的祷告真的可以怎么样，而真的是这位神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这些使徒来做，也借着我们每一个人来做。这个我们要清楚这个概念，不是我们自己做。所以关于基督的奥秘，那我们讲过，奥秘并不是指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神秘主义的东西他讲的人都不知道，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说这里的奥秘指的是神的救赎计划在历史中的一个展开，直到在主耶稣基督里被实现。希伯来书一章二节说，神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而这奥秘，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说，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这是荣耀的盼望，这就是奥秘。那第四节，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将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我相信弟兄姐妹应该能读得出哪一个词的翻译容易产生一些误解，就是发明这个词，对吧？ 这也是为什么新译本给它改成显明，然后很多英文版本里说的是 make it clear， 就是把它给阐述清楚，搞清楚它，讲清楚。我们说人很喜欢发明，发明各样的东西。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经常说这个发明家那个发明家，哎呦觉得厉害的了不起，很了不得，很敬佩。那我查了发明的定义，就是说创造出的以前不存在的事物或方法，就是创造出以前不存在的一些，要么是东西，要么是方法。然而我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为什么会发明，再一个是人是否具备绝对意义上的创造发明的能力，或者说人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创造吗？那首先我们说人会发明是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不单如此，而且神对人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你就看到说这是人可以发明的前提，前提就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不单如此，神还给了人这种托付，要人治理管理。所以你就看到说这是人之所以可以发明的一个前提。那其次我们看人能够对进行绝对的创造发明吗？能够从无造有吗？大家就很明显就知道说不能，因为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说用什么原材料做东西，而是单凭自己的话语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谁也做不到，谁也做不到。所以人的发明创造都是根据神的创造来再创造。所以范泰尔他就说，人只能接受性的重建，只能接受性的接受进来然后重建，而不能创造性的来构建来建设。什么意思呢？因为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所以作为神的形象的人可以接受这些言语和知识，进而可以以重建的方式来从以我们在我们受造的层面来进行所谓的发明，进行所谓的发明。其实在宗教上也是这样的，宗教上人们本应该接受性的重建，接受性的重建就是我们从圣经而来的神学。然而如果人非要创造性的构建的话，你就知道就产生了各样的宗教或者不具备宗教意义的哲学。这些各样的宗教哲学就是人在行不义阻挡真理的前提下进行了创造性的构建的产物。所以保罗说要按照该说的话将基督的奥秘讲清楚，绝不是要自己创建，自己创造性的构建一套教导，一套思想体系，而是要按照该说的话接受神的话语。哥罗西书四章第五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我们说这里的智慧指的不是人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因为哥罗西书二章三节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也说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圣经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不是用智慧，而是行走在智慧中，其实也就是行在基督里。你说这个用智慧跟行在智慧中的区别是什么呢？为什么叫强调说行在智慧中而不是用智慧呢？它的英文是 walk in wisdom towards outsiders， walk in wisdom 而不是 use wisdom to approach outsiders。 你说区别是什么呢？我们说用体现的是工具性的含义，工具啊，我抓来用，抓来用，它背后的一个深层的含义是一个思想，是我是来解决问题，来解决问题。 而行在其中，这种表达方式强调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walk in， 特别是在当时保罗写这些书信当时的语境中，当说 walk in 的时候是表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为了说解决问题。所以说经文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不是说当我们教会要宣教要传福音要搞什么活动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个人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回到圣经里想一想，属基督的智慧是什么，我当怎样跟别人分享，不是强调的这个，强调的是我们就是要行在基督里，行在智慧中，我们以我们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来面对不信主的人，而不是说拿来主义，在当我要用的时候我抓回来用一下，用完了再放回去，不是的，是一种生活态状态，行在基督里，行在智慧中。那接下来你们要爱惜光阴，也体现出这一点，你这里面的要爱惜是一个分词，而行在智慧中的行是动词，所以要爱惜光阴体现出行在智慧中与外人交往的一种具体方式。所以大家就看到这里属灵的智慧没有强调我们说要多聪明，要读多少书，要拿几个学位才能跟别人传福音，而是要我们首先在行事的方式上体现出属灵的智慧。比如说我们要稍微展开一点的这个要爱惜光阴，我们说在第五节的爱惜光阴不是广义上的不浪费时间，当我们讲到说要爱惜光阴，这个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是吧，这大家都很熟的话，这个时间就什么浪费自己的时间，就是这鲁迅的话了吧，慢性自杀，浪费别人的时间就是谋财害命，就看到说时间有多么的宝贵。但是这里的爱惜光阴不是说广义上的不要浪费时间，因为我们说很多按照世俗的标准不是在浪费时间的事情，其实按照圣经的标准都是在浪费时间。你比如说研究支持宣讲进化论的生物学家，如果他待会儿你就看到，如果从另一个角度事情可以完全反过来，但是现在就看这些人做的研究就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他在研究一个虚空的不存在的东西。那些思想哲学的人，如果因着他对哲学的思想来抵挡神的话语，他就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他在思想，他在自己像我们刚才讲的创造性的构建一套虚无缥缈的东西。也有的人说读生物学读哲学本来就是浪费时间，只有钱最实在，所以他们的时间都用来挣钱，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这也是在浪费时间。然而我们说这些事情就都可以不是浪费时间，你可以研究生物学让大家看到说进化论的荒谬，你可以研究生物学让大家看到说神创造的奇妙，神创造的奇妙，你也可以思想哲学让大家看到说整个哲学就是一，这不是我的话，这是哲学家自己说的话。后来维特根斯坦这位哲学家他说的，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笑话，就是一部笑话。那你可以去读哲学然后让大家明白这是一个笑话，你也可以挣很多钱，当然你的时间要分配好，不能说教会不去，团契不参加，祷告会不去，什么都不要，不过教会的生活，然后这个你的钱为神国所用，那也不够，而是你要过正常的基督徒的肢体生活，然后你的钱为神国所用，你就看到说这些事情本身既可以是没有意义的，也可以是有意义的，取决于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就是你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那回到经文，我们说要爱惜的希腊文，中文是翻译的要爱惜，希腊文是买回赎回的意思，这个词同样的这个词在加拉太书3:13、4:5都有出现，出现的时候是说基督耶稣将我们从律法下赎回来，就 就是从律法上赎回来。所以你就看到说要爱惜，它含有你把它赎回来这样一个概念。不但如此，这个词它有一个小小的前缀，强调的是一种激进的行为。也就是保罗说，哥罗西的信徒们，你们要不留余地的赎回时间，换句话说，不留余地的充分的想尽办法的分分秒秒的为神的国度做工，为神的国度做工。还有一点是一位叫 G.K. Beale 这位神学家，他指出说，在但以理书有同样的词出现。在希腊文旧约圣经里面，但以理书二章八节，你说啊、哦，但以理书二章八节有要爱惜光阴吗？那他说的是希腊文，不是中文。那我们就看到说，经文但以理书的上下文那里讲的是什么？尼布甲尼撒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延迟，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当时的状况是什么呢？是尼布甲尼撒做了梦，他要加勒底人为他解梦，解不出来就要杀，就要杀。但问题是尼布甲尼撒他忘了自己做的是什么梦，所以加勒底人希望王能告诉他们他梦的内容。然而王认为他们是要故意延迟，也就是要用的那个词，要赎回时间，也就是要不留余地的，不留余地的充分的使用他们所可能有的时间来拖延被杀。你讲到这是但以理书二章八节，那你说跟我们今天的经文什么关系呢？什么关系呢？为什么 G.K. Beale 这位圣经学者他看到说这里面可以有联系呢？那我们说，当然是一方面是字用的词，希腊文旧约中用的词是这个词，他是很会看词的。当然我们也说，不单单是因为词的相近，更是 J.K. Beale 说，更是因为在但以理书中那些用法术的人其实没有真正的智慧。你看到没有，那些人是连王做梦的奥秘都不理解，所以他们要尽他们一切所能，不留余地的来赎回时间，来使用他们的时间，充分利用他们的时间，不要被杀。什么意思呢？思想我们今天是保罗说这个奥秘已经显明了，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是荣耀的盼望。所以就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如果那些没有智慧的人，不知道奥秘的人，都要不留余地的赎回时间，利用时间来做他达到他们的目的，那我们这些有智慧的人，我们知道奥秘是什么的人，是不是更应该抓紧分分秒秒去做神国的事工？你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在这里。那今天最后一节经文是，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首先我们说这里的和气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上的和和气气，你好我好全都好，然后言谈中避重就轻，无法深入交谈，不是这个意思。和气的原文用的词是恩典，用的就是恩典这个词。然后我想让大家看到说，为什么要讲出来，就是即便是这里面可以理解为和气，但是希望大家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恩典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本身可以包含很多意思，可以包含和气亲切的这个意思，但是反过来我们中文的和气里面你却很难读出有恩典的意思。你就看到说，我们来理解这些经文的时候，要看到它更丰富的一个意思，那所以这节经文常见的有两种解释，我简单说一下，有两种解释。什么两种解释呢？因为原文是恩典嘛，对恩典有不同的理解，神的恩典还是人的亲切。对盐的调味有两种解释，是保鲜还是调味道，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怎样可知道怎样回答个人也有不同的解释，是因为我们自己思考过了，自己愿意一种道成肉身的方式来跟别人沟通，所以我知道怎样回答个人，还是因为神，这是神，我在讲神的恩典，讲见到人的话，言的保鲜的作用，所以我可以，神可以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样讲当讲的话，这是不一样的两种理解。那我好像已经讲完了，对，我在这里准备挺多，但好像已经就讲完了。对，就是这两种理解，这两种理解，一个是怎么理解恩典，怎么理解言，怎么理解可知道该就知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角度切入，你会有对经文有不一样的解读。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一定要纠结于保罗到底哪一个是保罗的意思。保罗是讲说你们的话要带着神的恩典，所以就好像用盐调和可以使人接受的人，让他们不至于败坏。也正因为你讲神的恩典，所以神会让你知道该如何回答个人呢？还是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你们的亲切，你们的和气，就好像用盐调和使人觉得有味道，可以接受你讲的东西。又因为你这样以一种这样同理心的角度来思考，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你看到说这两个区别啊，但是这两个是我们说是可以统一的。经文的意思并不是说非此即彼，我们就说可能保罗就是在说你们的言语要亲切的讲述神的恩典，你就看到说这不是矛盾的，好像用言调和既有味道吸引人又可以见到人，如此因为你们愿意像神子一样以这种道成肉身的方式亲近不信主的人，神就会赐下当讲的话给你，使你知道如何回答个人。所以就看到说在这里面人要做的事情跟神要做的事情是合一的，而不是一种对立的。那讲到这里我们就要讲从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些包括可能没有讲过的角度来思考一下定睛耶稣。我们借着保罗的教导，我们讲了信徒要警醒，怀着感恩的心为神的国度代祷，而我们也说代祷和感恩都是世界观的体现。接着讲了保罗在分享福音方面对哥罗西信徒的提醒，要行在智慧中，不放过机会，以合宜的方式来做。那这跟定睛耶稣有什么联系呢？小姐就叫我说因为这是我解在想这些经文之后突然有人给我的题目，那我就把它连起来了。那我是希望说大家不要觉得这种连太生硬哈。那我们先看怎么理解定睛耶稣，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侧重，有的理解不见得是对错之分，但是有的理解你会看到它就是错的，有的是角度的不同，有的是对与不对的区分啊。那其实这个如果做个调查问卷还应该挺有意思的，但是我没有也没有时间。那我们就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看到一些在网上留言的或者发表见解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来理解定睛耶稣。有一个人说，什么叫定睛仰望耶稣呢？就是要专心一意全心全意地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主的旨意，若没有神的指示就不往前走，这就是要仰望耶稣，定睛耶稣。这是一种理解。还有一种理解说，定睛就是注目，在困难来临的时候不要看着困难，也不是看着自己，而是要注目在大有能力的耶稣身上，这样生活中必定充满力量，必定充满力量。也有人说真正的定睛耶稣就是爱耶稣，就是爱耶稣，就是把这个概念转换一下，转换到爱上面。因为你爱一个人，你就喜欢总看着他，不管是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的小孩子等等，这就是这样，就是你爱他你就愿意多看他两眼，多看他两眼。那我们说这些说法本身有他理解的角度，除了那句若没有神的指示就不往前走，我们可以再上敲一下， 你怎么来理解？但我们说这些上面读到的这些，都是一种内化的模式，也就是说，你自己里面的是个体的模式，你个人也是抽象的，抽象怎么叫内化？我们就说就是强调内心的感受，内心的感受。怎么叫个体化？就是强调个人与主耶稣的关系。怎么叫抽象？就是你如果读一些人在网上写的东西，你会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将耶稣脱离了救赎的历史来理解。换言之，就变成是我们之前有讲到过，这位耶稣你可以把它随便换成一个名字，张三李四王五，然后哎，仍然可以，就是套上这些名字之后都好使，都好使，你就会发现这又有问题了。那我们就按照保罗对哥罗西信徒的劝导，我们看是不是可以从另外一些角度来理解定睛耶稣。我们从内化到外化，从个体到群体，从抽象到具体。那首先我们今天有讲到世界观，又讲了世界观，也就是说当我们思想基督徒的世界观的时候，我们的目光不是停留在主耶稣那里，我们当然说要先看到主耶稣，这是一个信的过程，但是当我们在神的话语里扎根之后，我们的目光能不能透过主耶稣，大家注意，不是说不注目主耶稣，而是说不是一种就定在那里就停住了，而是你注目主耶稣之后，你透过主耶稣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来看待这个世界。这是我们所说的由内化到外化。我们当然说要定睛主耶稣，可是这种定睛不要成为一种忽视，不是说你定睛主耶稣之后你就忽视掉所有其他的，而是说你定睛主耶稣之后，你透过主耶稣你看出去，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理解所有周遭的事情，所有周遭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也是强调说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种狭隘的单单的一种教会生活。我们的信仰，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信仰仅仅是一个主日去教会的信仰，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信仰没办法跟别人沟通，那是因为我们太忽视了神的创造，太忽视了神的创造。因为神的创造，所有这一切任何的学科我们都可以跟他们对话，不单可以对话，而且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这所有的都可以成为我们传福音切入的角度。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内化的信仰，是要，当然是要我们信，但是信了之后我们要有一个外化，一个展开，一个向外的扩展。所以我们这是说，这是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理解定睛耶稣。其次，我们定睛耶稣当然包含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这种个体化的关系当然是有，但别忘了保罗说的要为神国的事带到，要为保罗宣教带到，要传福音。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结合我们之前在哥罗西书讲的与基督联合，还有今天我讲的为神的国度的带到，定睛耶稣就不再仅仅是定睛在主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或者说这位神子身上，而是定睛在大众教会的身上。你就看到说，因着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联合，因着我们要有神的国度的概念，如果我们再把定睛耶稣仅仅理解为定睛在一个个体身上，那就错了。主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肢体。所以当我们定睛你太太的时候，你不会只看他的头，然后不管他的身体，整个就是捧着一个头过来。或者你爱你的小孩子，你不会说哎你的头过来，你别的就不管了，不是这样的。你定睛一个人是定睛他的全人，你定睛在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教会的头，所以你如果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你现在就要定睛在大公教会，有一个神的国度的概念， 所以定睛耶稣绝对不是说单单的一个头一个头，而是要看到他的肢体。那最后我们说，定睛耶稣并不意味着脱离一位定睛一位脱离历史的抽象的存在，而是定睛在历史中的耶稣，定睛在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承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定睛耶稣，我们说这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了，这也是我们我记得刚上西敏的时候，老师很早就有讲到的，说定睛耶稣绝不意味着说遇到问题的时候去想耶稣会怎么做，对吧？不是 What would Jesus do， 没有用。这种问题你可以问很多，任何一个你觉得啊有个人做的不错，你都可以问 What would 这个人 do， What would 那个人 do， 这个人会怎么做，那个人会怎么做，可是没有用，我们做不来。我们做，特别是耶稣会怎么做，我们思想这个问题没有用，我们不用思想耶稣会怎么做，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因为圣经说律法的功用是刻在我们心里的，只是我们不去行，我们知却不去行。这就是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审判的宝座前，我们没有借口，没有借口。而是所以我们要思想说，耶稣基督做成了什么，做成了什么。这就是我们说从救赎史的角度来理解耶稣。那我们说这个救赎史不但是一段历史，它也指向未来，也指向更高的维度，也指向更高的维度。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末世，不要单单的把末世从时间的维度来理解，而是要从一个级别一个等级的维度来理解，一种终极的成就。那讲到世界观，就想到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很流行的词嘛，叫毁三观。毁三观什么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遇到什么事情，哎呀，这个原来是这个世界事情是可以这样的，颠覆了你原有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其实我们说我们的基督信仰就应该是一种毁三观的信仰。当你接受基督信仰之后，你原来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就是要被颠覆，就是要被毁掉。如果你接受了基督信仰，然后你还是原来的三观，那就是有问题的，那就是有问题的。那就以我自己为例，我说我以前相信唯物论，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但时不时的也觉得有没有鬼呢，好像也相信说哎呀是有鬼的。那我说现在的这样的世界观就被颠覆掉，我现在是不相信唯物论，但是我现在也是坚定的相信真的有鬼，真的有鬼。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有神，是有这位神的存在，而且善和恶绝对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绝对不是说这个要有良善就一定要有邪恶，不然怎么定义良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神就是神，鬼的存在不是必要的，任何的别的存在都不是必要的，都不是必要的。所以这样的世界观被颠覆掉。那我以前认为人生的意义就是自己快乐，然后关心你的家人，那如果再能对世这个不是世界了社会做一点哪怕是一点的贡献，哎，我就觉得这是不错的人生。但现在我知道人的义行在神眼里就像污秽的衣服，这是以赛亚书64:6说的。而且在永恒中，如果我与神无份的话，那今生一切我所追寻的意义反倒就成了我的绊脚石，就成了我的绊脚石。那我以前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无非是帮助别人，你会发现你帮助别人你会获得一种很开心的感觉，很满足的感觉。但现在我知道最有价值的事情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并传讲这个好消息。你会看到这其实也是在帮助别人，但是是在一个不同的层面。所以我们现在的世界观应该是 透过主耶稣基督来看世界的世界观。我们现在人生观应该是顺着救赎史来看人生的人生观，现在的价值观应该是从神的国度的角度来看价值的价值观。换句话说，从保罗的劝导，我们说其实更是从整本圣经，我们看到定睛耶稣其实是基督徒整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而且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停留在这种内化的个体性的这种甚至抽象的信仰当中，而是要由内而外有机地活出我们的信仰。而且我们的信仰是群体性的，是群体性的，也是根植于历史的具体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那这位耶稣基督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里面的那一位独生子，就知道说这是多么宝贵。也是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唯一的名就是主耶稣基督。你就看到说这位基督不但是成就了这个救恩，而且他还会再来，还会有审判，还会有审判。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当我们的思想的范围不是停留在今生今世，甚至几百上千年之前，或者是往前是多少年前，往后是我死了之后反正我就不管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个视角范围内，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三观到底该怎么来理解，我们不知道。就像我们以前讲的，如果我们回顾到创造，我们展望到新天新地，不但是一个时间的维度，也是一个级别的维度，一个终极的实现的维度的话，你会看到说是这样的级别的范围的展望和回顾能够赋予我们真正的一个定睛耶稣的理解，也就是塑造了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